礼拜二的时候，早晨我还没来到教会以前，在家里坐着，正要出门，忽然电铃响了，叮咚一声。我出去看一看，好像窗口里面看不见有人，所以我再仔细看一看，原来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大概比讲台还矮一点，在讲台矮的地方还矮一点，来敲门。我一看，这个孩子是我认识的，因为他是我们老三从前在幼稚园里的同学。这个孩子叫做 Mikey， 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结果那天来早上按门铃的时候，哭哭啼啼的来找我。他说 Mrs. Chow 在不在？我说不在，他到学校开会去了。他说怎么办呢？我说我能不能帮你忙啊？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事情。他说我要回家，刚刚上个学的时候呢，他就要回家。我们家里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他从墙洞里就溜出来到我家里来。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家呢？他不肯讲。他说，我说这样子吧，你打个电话给你妈妈，看你妈妈让不让你回去。如果你让他让你回去，我可以送你回去。结果你知道了，当然一打电话妈妈是不准的了，所以他就哭哭啼啼。我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回家好不好。最后他就在我耳朵旁边悄悄地讲，他说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一到学校里来啊，就到厕所去，我去大吐了一场，我心里很难过，我就吐了一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连这么小的小孩子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那么当然后来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弄清楚怎么回事，他在学校里给人欺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每一个人可以说每天都有他的难处，个人也有个人的难处，各样难处也不尽然相同。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一天的难处要一天当。本来我在这里寻求主的话语的时候，我本来的题目是要说一天的难处，但是我太太跟我说，哎，你取这个题目一天的难处，人家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尤其人家不知道圣经的话，根本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出来。我已经每天有够多的难处，你还来跟我讲一天的难处，算了算都不来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题目他告诉我不会请到很多人来听，那我想也对啊，所以我们就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我们现在看看这句圣经哪里来的，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好，弟兄姊妹们，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他就自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看我们主耶稣话是很幽默的，他说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啊。他说所以呢，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其实也可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我想比不要为明天的忧虑更具体，我们提出一个办法，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两个题目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每个人对于难处处理的方式差不多一定的类型，每一个人，我是说正常的情形，没有一个人喜欢难处的，差不多都是逃避，并且如果不是我的事情最好我不要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如果你是报纸的报社，你就知道如果那一天头一天晚上或者是这个季节那个当场的球队赢的话，那个买报纸人就多得很。如果今年这个球队打得很差很差，你知道连报纸的销路都受影响。为什么？因为他看看那个球队本身已经够多的难处了，我有我自己的难处了，如果这个球队报上每天报告他们难处在为什么不打赢球的话，谁都不要看，那个报纸绝对不卖钱。当然你不能报纸每天都讲好的了，一定是有些球队赢球之后输球的时候了。那我告诉你们呢，我也喜欢看看体育新闻，但是每天我知道球队输的时候我也没怎么兴趣看它。为什么？的确是这样子，每个人对于难处的处理方式，头一个就不想要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很少的人出了车祸的时候肯停下来，为什么？太多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难处，而且难处压到一个地步呢，就差不多变成叫人产生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你知道我们人有最大的本事啊，就是第一个对于难处拒绝否认它，哎呀，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难处。那天我看见一报纸上一份新闻上面这样讲，是 Orange County 的一个报纸一个新闻，它里面讲有一个人他又喝酒又开车， 醉酒，一面醉酒一面开车。他说我开车很当心的，从来没有车祸，可是我一样喝酒。你知道在这里啊，没有一个哪一个社会，没有哪一个人不喝酒的了，所以喝酒驾车是这里的文化。他讲这样的话，讲的理直气壮，好像可以开酒 喝酒驾车的样子。他根本拒绝他有难处。那么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犯上毒瘾，会上酒瘾，会有各式各样的难处的原因。因为他第一个他拒绝，他否认他有难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人不能够面对他的难处，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拒绝。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他们醉酒，家庭里面醉酒或者打太太，他拒绝承认这是他的难处，这不觉得，他不觉得他家里面有难处，他有很多的事情他用拒绝的方法一直拖延下去。所以你知道那些专门医治这些社会问题的人告诉我们，等到他肯承认他有难处的时候，难处已经解决一半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人都是这样情形的，我们不大承认自己有难处，有难处都是别人的问题。那么好，难处第二个处理的方法呢，就不肯面对它，逃避。所以为什么那么小酒店里面有那么多人下了班以后不立刻回家去了？你知道电台上有一个 series 叫做什么小酒店哈，小酒店风云，那个大胖子哈，就讲他为什么我来，他是不愿意见他太太，他和他太太不能见面，所以越逃避越不见他最好。上了班下了班，下班以后去酒店逛一逛，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不肯回家吃饭。弟兄姊妹，很多人用这些事情来逃避他的难处。那么今天圣经也不是教导我们要逃避难处，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逃到不能逃的时候，难处就开始变成忧虑。为什么会变成忧虑？因为那些难处是你不能解决的，那些难处你不能解决就变成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他不能掌握那个局面，他不能控制那个局面，他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各式各样的忧虑。他越是会思想的时候，他的忧虑越多。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来到这边好像今天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没有难处，不是，是我们要在难处中间怎么样处理的办法。人是有难处的，各式各样难处都有，而且你知道难处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我们而且越负责任越多的人难处越多，小孩子有小孩子难处，少年人有少年人难处，老年人有老年人难处，那个当家的人难处最大，因为所有别人难处也要变成他的责任，这就是使我们难处增加的原因。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低级的主管没有什么难处，等到你慢慢跟人中间发生的问题都到你的面前来，你越往上去的时候难处越大，越有需要，因为你的责任越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也不愿意大家都觉得难处都是消极的。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要知道，刚才我们讲神掌握明天，为什么我们要把神一定扯进这件事情里面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的难处都是神的难处，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实在神对在他来讲都是神自己的难处。好像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家长父母亲把所有孩子儿女们的难处都扛在他的肩上。昨天晚上我们有个家庭会议，我们女儿已经长大了，有很多时候她要去买衣服买很多学校用品，她要她的时间，她要把我们时间分去。所以你知道做父母的常常为了儿女的事情疲于奔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她讲明白，你知道父母亲如果你不处理呢，她觉得你不管你不爱我，她又产生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和孩子们讲清楚，不是父母亲不管，但是我们需要一件一件事情来，有些事情有轻重缓急，不能每天24小时伺候要做你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些做什么？因为我要叫各位知道，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耶稣基督的难处。弟兄姊妹们，觉得这句话奇怪吗？稀奇吗？人的难处实在就是神的难处，他创造万有，他也掌管万有，因此我们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从小一点地方讲，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家庭的问题，大一点地方我们讲到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许多很多很多的难处，贫民区是一个社会的难处，犯罪是个社会的难处，多多少少的难处。警察局为什么要设立？因为人跟中间有难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难处， 所以社会国家都是为了解决难处的地方。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也愿意参与在我们的难处中间。怎么知道？弟兄姊妹们，你看圣经的第一个例子，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是谁来处理这个难处？哦，你就明白。哦，你这样想你就明白。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开始犯罪的时候，不是亚当来处理这个难处，不是夏娃来处理这个难处，那个造事情的蛇根本走掉他才不管，也不是他来解决那个难处，神来处理亚当和夏娃的难处。当神看见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缘故，他们觉得自己羞耻而没有办法，他们就拿无花果的叶子做的衣服来遮蔽，遮也遮不完全。为什么要遮蔽？因为知道有羞耻，他开始有了难处。他们造成的难处是什么？我不愿意，我以前讲过这些信息，没有从难处这方面来想。但是你想想，如果从难处这方面来想，亚当和夏娃造成的难处是什么？造成夫妻间中间不能彼此信任，他们的话都传错了。造成夫妻中间没有办法合适的那个交往交通。蛇不是对着那个女人说吗？这个树上的果子可以拿来做食物，你吃了就眼睛明亮，好像神一样。夏娃就吃了，而且不仅自己吃，还叫亚当来吃。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当中有很多产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彼此怪，彼此责怪。等到神到亚当面前说，是谁让你吃这果子的？亚当就开始怪他的太太，怪他的妻子夏娃，是你给我的女人。而且他不仅怪太太也怪神，是你给我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不是你给的就没有事，如果没有这个女人就没有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互相推责任的情形造成了许许多多家庭的难处。让我们这样说，第一个家庭当人犯罪以后就有许多的难处。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大部分的难处都是因为人有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我们只懂得为了自己的需要推卸责任，不肯担别人的责任，所以很多难处都出来了。但弟兄姊妹们，在这些难处中间，神自己来寻找亚当。好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在难处中间他真正懂得神顾念他。有多少人得救是这样的情形，他把他的难处交托在神的面前，神就为他处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神愿意加入我们的生活中间，神愿意来处理这些难处。我们有一个选择，或者让神来处理，或者我们自己来处理。在我们懂得让神处理之前，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这样经历，我自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你就看刚才我们讲到他有难处的时候就产生各样的忧虑。今天早晨我这个小孩子老三跑来很高兴，他吃早饭了很高兴，他跟我讲，爸爸爸爸，我昨天看一本很好玩的书。他什么书啊？他说你看这个漫画书头上一页。他说你看见没有，这个漫画书很好笑。我说怎么好笑？他说你看见没有，这里讲 They make their mom gray prematurely。他说他们使他的父母亲啊未老先衰，头发先变白了。当然这是讲的小孩子小淘气的书。我一看，这不是我们今天情形吗？一个忧虑造成的情形，忧虑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假如我们想要自己处理我们的忧虑，处理我们难处，通常我看见几个事情。一个是什么？高血压。一个是什么？胃溃疡。还有一个情形，未老先衰，头发变白。所以我想起从前的故事，说伍子胥一夜啊头发变白了。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担忧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也看，忽然一夜之间好像我太太头发也变白了。感谢主，现在懂得不要忧虑，交托给神，头发黑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情形。你知道忧虑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忧虑？因为忧虑是最最花力气的东西，忧虑是叫我们最最消耗的东西，忧虑是叫我们最最受伤害的东西。你每天的忧虑，那许多的力量 energy 那些能量
都变成无谓的消耗。一个人疲倦，为什么？因为有忧虑。无身无挂一身轻啊，没有重担的时候，身体是轻松的。弟兄姊妹，神并非不知道我们的情形，我们的身体不能背负那么多重量。忧虑，为什么？因为我要管很多的事情，因为我想到很多的计划，因为我想到怎么样解决问题，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神有些人记住，有些人不明白忧虑所造成的危害，他还这样说：神给我聪明智慧嘛，那我就该思想的嘛，我就该来处理这些问题。是，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这个情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懂得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忧虑都变成许许多多造成自己伤害的原因。你想想看，在你一生的经历里面是不是这样？担忧，担忧，担忧，一直担忧。我想起10年以前我父亲刚来的时候，他坐在我家里，不知道前途怎么样，忧虑，真的是忧虑。所以那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以后跟弟兄姊妹讲这样一个笑话。我们最大的难处啊，就是不晓得我们钱该怎么用。我常常讲，最好等到我去建筑的时候，所有地上财产我都用完了，刚好也不用留给子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有自己的恩典，神会高照应他们。但是如果万一用完了钱没有死怎么办？问题来了，对不对？那你说不死还不好吗？不一定。我们许多的忧虑是空空无用的忧虑。我就看见我父亲刚来的时候，为了许多明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处理，许多的忧虑。那是我最大一个责任，就是每天晚上待命。晚上10点多钟，事情都完了，该睡觉了，我父亲就叫我到楼上去。这是真的事情。他跟我谈心，感谢主，我的父亲愿意把他的心事跟我谈。但是你知道，谈的事情话题不一样，只有一件不变的内容，就是忧虑。我父亲是个很会忧虑的人，我妈妈一直告诉我，从前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主，等到主在他心里掌管的时候，他常常跟我做见证，现在我什么都不忧虑啊，什么都不管，交托给主，交托给主。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许多的无用的忧虑里面过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人不开心？因为有很多的重担。为什么每天人都常常脸长长的？因为有许多忧虑重担。神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也并非不知道我们面对的难处，所以他要自己来进入我们的难处中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神的难处才大呢？神的难处才大呢。假如一个家里的家主有难处，也许这家主没有难处，家主婆有难处哈。通常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家里的难处都是太太一个人担当的，是很多难处，柴米油盐，孩子的管教都是太太一个人担任责任。在美国稍微好一点，我们看见男女平等啊，是不是啊？你说大一点，一个公司的主管难处多得很，你要建立一个事业许多的难处，你一个国家的治理许多的难处，你一层层推上去，我真不懂，我真不懂，这许多人这么热心的来竞争做总统，他们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利益，那是为什么？真正他们是为国为民，那是他们肯担责任的人，那有很多的难处，你等着好了，难处来了。弟兄姊妹，你这样一样样推上去看看，神除非他不管，我们的神除非他创造了万有以后什么事情都不甩丢在一边，那他们有难处。但是如果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万有，还是在爱里面来关怀的话，他有难处，神有难处，但是感谢神，他要处理这些难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为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为什么他要活在人的样式里面？为什么他要经历人的生活？为什么他要在血肉之躯里面在地上行走3年半，和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生活，和世人在一起？因为他要进入我们的难处。他并不是不懂得，但是他必须让我们知道神在乎，他必须让我们知道神在乎。所以他来到地上常常讲了一句话，叫做不要忧虑，不要惧怕。他对门徒们常常说，不要惧怕， Fear not。 是不是你有难处的时候你想找人帮忙啊？如果那个你去找他帮忙的人说不要惧怕，你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有一次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去请参议员帮助，他的助理听了以后说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案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人的软弱里面，我们真的好像吃了定心丸，好像事情已经解决了一样，这不过是一个参议员而已。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自己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圣经里面366处讲到不要惧怕，正好一天一次，再多一次为了闰年。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如果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神自己在他全能的命令万有掌管的能力里面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难处怎么样分析，我知道你有很多的难处，有家庭的难处，有事业的难处，有经济的难处，各方面的压力。神要来进入你的难处中间，他愿意处理，他肯受理你的案子，而且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真的已经处理。你有没有想到过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全救恩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有没有想到过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子愿意来处理我们的难处，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刚才我们讲人最大的难处是从犯罪而来，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产生各样的问题。昨天我看见一本杂志，叫做更新团契出的杂志，更生团契出的杂志，自力更生两个字哈。我一看这团契，这本书本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打开一看，它是对监狱里面的人传福音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监狱里面的人都是已经证明他有难处，而且他实在是已经受了刑罚的。耶稣基督来就救我们脱离这许多难处。更生团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生命必须改变，头一个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他要担当你的难处，但是他必须让你先有改变。我认识一个弟兄，十几年以前认识他，快二十，说起来十几年了。我认识他是他已经是一个大老板，一个领带厂的大老板。哦，人家见他非常尊重，他自己倒是蛮朴实的，不过出去的时候有个人替他，真的有人替他拿公事包的了，不是开玩笑。后来我跟他熟一点，他想起他怎么样发急的。他说周弟兄，你不晓得，刚到台湾的时候真是走投无路，真是走得没有办法了。他去摆过摊子，卖过小玩具，卖过冰店，开过那个刨冰，卖过刨冰，卖过面摊，什么都做过，到西门町摆地摊卖领带。你知道领带很轻便，挂在脚踏车上面是蛮容易的，警察抓起来一捞就走了，所以他去卖领带。但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中间，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跟我们做见证，弟兄啊，为什么我现在爱主？为什么我现在肯奉献？为什么我现在为了传扬福音？因为我想起当初我在难处中间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他在西门町摆地摊，有人塞了一张单张给他。很多人不晓得单张的力量。我们陈老牧师常常喜欢发单张，单张收到他手里，他当初就揣在口袋里，等他回家拿出来看。哦，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他看了单张的话，他心里受了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从此以后他心里面知道他的难处耶稣基督能担当的。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罪这么大的难处都有人替我们担当，还有什么我们怕的？哦，他的心爱你，知道你的难处，肯担当你的难处，而且他为你死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你的难处。你有哪一件事情他不能担当的？这一位全能的神，万有的主宰，肯来担当你的难处。他不仅肯，他也能啊，他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 为了要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风和浪都平静，他吩咐一句话，风和浪都平静，他说一句话，鬼就赶出去。弟兄姊妹们啊，神的话大有能力，叫我们信心增加起来。我的岳母怎么信主的？有一天他读到一段圣经，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看见他以为是鬼怪，主说不要怕，是我。彼得说，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主说你来，他就过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因为风浪甚大，彼得看见旁边的海浪，他就失去信心，他就往下掉下去。他说主啊救我，主把他抓起来。弟兄姊妹们，这些故事很多人都读过，但是那天圣灵的工作在我的岳母心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有人问他说，这段圣经讲什么？我的岳母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圣灵摸他的心窍，他的心窍开了，圣灵自己给他属灵的解释，他就说我懂，这里是说在一切恶劣的环境里面，叫我们定睛仰望看见主耶稣，我们就有信心，看见环境就没有信心。哎呀，谁教他这样解经的？圣灵自己教的，不是听来的，而是神的话活过来。那一天他得救了。弟兄姊妹们啊，神是万有的主宰，全能的主宰，我们要用什么话把这样的信心放在各位里面呢？圣经就是这个工具，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不仅能担当我们的难处，也肯担当我们的难处。那一天，一个长大麻风的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就有窍。他不是说主啊，你能不能叫我洁净？他说主啊，你肯，我就洁净了。主就是说我肯，立刻用手去摸他，他就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不仅能，他也肯，他心里知道你的难处，愿意帮助你，愿意解决你的难处。你想一想，他曾经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什么是他不能解决的？几个礼拜以前，两个月以前，我去主持一次丧事聚会，在那里遇见有一个人，他叫我周弟兄。你知道周弟兄已经变成我的已经变成我的衔头头衔了。有人说张医生啊，有人说王老师，他们叫我周弟兄啊，周弟兄就是我了，我就是周弟兄了，反正弟兄就是我的称号了。哎，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叫我周弟兄的时候，我觉得他叫我的声音啊，真是有弟兄的感觉在里面。哎，他本来不信主的。我说哎，是你啊，在这里。他说是。后来我们处理丧事聚会完了，有一点时间谈话。我说哎，你怎么样，最近如何？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现在每个礼拜去聚会啊。哈利路亚，从前我死拖活拉也不来聚会，从来没有进过这个教会的门。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告诉你们也不妨，我们教会替我们买教会的房地产的介绍人就是他太太，但是我们怎么样请他来聚会他不来，怎么样去看他跟他传福音他不来。他说他我现在去每个礼拜去聚会，我说你为什么去聚会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哦，他说如果我不去聚会啊，我要烦死了，太多的难处，十几岁少年人难处多得不得了啊，我如果不去聚会我受不了。弟兄姊妹们，他讲的是真的话呀。我们这里孩子们，有些家长孩子也正在长大，我自己两个听那句，我也告诉你，实在是没有主不行啊，实在没有主不行啊，太多的难处。但是感谢神，这些难处叫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有限。你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你想把每件事情都掌握在你的自己手里，等到你掌握不了的时候，你就开始忧虑，头发也变白了，胃肠也痛起来了，血压也高了。你要明白，神没有叫你做宇宙的主宰啊，他只要叫你依靠他就行了，他来做主。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好像属灵的高调啊，真的。让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智慧聪明，但是让我这样告诉你们，如果你没有祷告，你的筹算都叫做忧虑；如果你祷告，你的筹算都算为交托。明白我的意思吗？常常有人说，为什么我要祷告？祷告大不同，在你没有祷告之前，你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法，都是把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等到你祷告完了以后，当你看见神在管理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也不需要担忧，那件事情我也不需要顾虑，我只要知道神叫我做那一部分，因此这是我真实的交托。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你的祷告太少的时候，你的忧虑比你的交托要多；当你的祷告足够的时候，你的交托就是完全。你可以筹算，但是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你愿意叫你的筹算归于虚无，还是你在不需要的筹算中间安息，把你仅仅所要需要的那一部分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并没有闭起眼睛来说没有忧虑，你不要忧虑。如果主告诉我们说，仅仅说不要忧虑，那是天大的笑话，怎么能不忧虑？许多事情要忧虑的。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而且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刚才坐在这里一个孩子，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好笑，就觉得有意思。他是我们弟兄的孩子，当然我认识他，从生下来我就认识他。有一次在夏令营里面，当然你知道他还小啊，才六七岁，小朋友都走了去玩的时候，他说妈妈我饱了我不吃了。你知道有经验一看，他根本不是饱，他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吃就是了。我说来来来，你坐下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这样子好，你是个大孩子，如果你吃一半能不能吃下去？他看看我，哎，吃下一半也不坏太多时间，赶快吃可以走。他就三口两口吃掉了，吃掉。我说来来来来，剩下一半你再吃一半好不好？他朝我看看，哎，可以再吃一半。怎么三次一瓜分下来，我说最后你把吃掉了，他高高兴兴吃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难处切小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难。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神叫我们只要为今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呢？你知道为什么忧虑？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如何，所以忧虑。我没有法子掌握，所以我觉得忧虑。做房地产的就知道，等到你把合约一签了以后，交出去以后，并没有事情了结，因为你不能掌握许多的情况，常常会变的，所以你忧虑。其他事情一样。那弟兄姊妹们，传道人也有传道人的忧虑，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哪一个人可以免去忧虑，主没有叫我们免去忧虑，但是叫我们学会交托。如果没有忧虑也没有交托，如果没有忧虑也没有信靠，如果没有忧虑不需要有信心，神也不愿意我们这样。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并不是没有可忧虑的，而是我知道怎么样把我的忧虑交托出去，交托出去。你要这样祷告，主啊，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你既然告诉我不要忧虑，我也从你的话里面看出来你要为我忧虑，你要负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祷告，你就有真实的信心。主叫我们有的信心不是很大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籽的信心就够了。你的忧虑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很多，或者我一样也不知道，或者你的难处跟人的难处也没有两样。但是人就是这样，难处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就是我的难处，除了自己别人并不能担当，但是主可以担当。昨天我们在胡弟兄家里聚会，他给我们讲一个见证，当时发生的见证。他已经把礼拜五的聚会礼拜六聚会安排在他家里面，结果礼拜五发现公司里面客户远方来的电话，说是有问题要他处理。那好了，你要处理了。我们的弟兄是个祷告的人呢，宣泄过一件事情，把它交到在主的手里面。 感谢主，神听我们的祷告。他昨天做的见证，很多人听见了。我们弟兄是一个 computer 的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但是你知道他的依靠跟他与专家不专家是两回事。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专家就不依靠神，总有一些事情神要叫你知道，你不能依靠自己。为什么不忧虑？因为我依靠神，我可以把担子担在自己身上，我也可以不让神得的荣耀，我来担自己的担子。但是神愿意我们经历他的能力和恩典，当我们交托给他的时候，不仅我们亲神，神得的荣耀，神的名得的称赞，我们里面有大的安息，有大的喜乐，有平安。主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享受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们，真的神愿意借着我们的难处叫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可靠。弟兄姊妹们，假如你有十件有二十件交托而神成全你祷告的那个经历，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传福音的人，是不是这样？你假如有十件二十件的故事可以讲给人听，你马上变成一个福音的出口。所以神愿意借这些难处压力叫我们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不同。我跟一位姊妹打电话，上个礼拜他告诉我，哎，周弟兄，真是这样情形。他告诉我店里发生的事情，我一听，感谢主，哈利路亚，神对他引领是真实的，他能够交托，他能够相信，他能够依靠主，财务的损失算不得什么，被人骗没有什么关系，主在这些事情中间出来了。就好像彼得在海上面，主说是我啊，不要怕。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当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哦，他是愿意也肯担负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就好像那些卖广告人说，你有一个选择， You can see me now, you can see me later。 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不买他的东西来修护他的基建的话，有一天你的车子要送去废车厂，你可以现在来找我，你也可以将来来找我，总要来找我，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主也对我们说 You can see me now, you can see me later。 是你现在就交托在主的手里呢，还是以后再说？反正你有一天要去找他的。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想，反正有一天你要找我的，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在这，刚才我讲到曾经为多少人处理丧事的问题， You can see me now, you can see me later。真的，第一次我处理丧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个姊妹介绍说，她一个朋友父亲过世了，我心里一直纪念他们。虽然当时的难处解决，但基本的难处没有解决。他的父亲过世了，也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这个很麻烦的，怎么办？人死了怎么办？一眼前的问题你要处理。他们把我找去，我从来没有给不信主的人做过什么丧事礼拜，怎么做法？我怎么跟他讲道法？我怎么跟他家人讲到，我说你们不要伤心，心里我想这个人灭亡了怎么不伤心？我想你不要害怕，人死了一了百了，我想没有了还有审判，我不能讲这样的道，我给他什么盼望呢？圣经里说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这是好消息吗？你说如果人出于尘土归于尘土，这是什么好消息啊？好为难。所以那天我们就对他的家人讲道，也是很难的。感谢主，我听说这一个家庭现在自己在读圣经，不，我们请他来聚会还没请到。弟兄姊妹，这些人在我的心里面，很多从这里经过的人都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人都有难处，也许因为难处太多你不肯来做礼拜，要自己处理。有的很多人说，哎呀，周弟兄，你不晓得我多忙啊，不晓得我多少事情要处理啊。我心里想，如果你知道你不必处理这么多事情，你可以交托给主， 你会快活，而且你也缺少，你也少了忧虑。你会有喜乐，而且人看见你也有喜乐。但是我们可能祷告还不够，为着他们的祷告还不够。感谢主，主给我们几次传福音的机会，一连四次。我希望我们传福音的负担在弟兄姊妹中间慢慢的增加，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次没有请到没有关系，我们再祷告，再邀请他们来。如果你们知道哪些人该请的，我告诉你，手里我有60个名单。很显然我不能一个人请60个人，你们帮我忙，一个人分担三四个，一个人分担五六个，慢慢的足以把一些福音的负担放在你心里面。有些人是你挂虑的，你看见他们忧虑，你心里觉得真可惜。如果他们不能为明天，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这里讲的是什么？主说为了明天忧虑，这里讲什么？为了吃什么？为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都为这些事情忧虑。保罗说他有忧虑，但是为神的国忧虑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主的话是有恩典的，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等到我们慢慢的看见神的话在人身上产生力量的时候，我们有负担会传福音给他们。感谢主，今天早晨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安慰，因为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说没有忧虑，而是说怎样交托。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我们的主，对主说，主，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你负我的责任，你负我的责任。感谢主，忧虑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忧虑不仅是光是能叫人忧愁而丧失他生活的力量，也有些时候忧虑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祷告，让这一个成为事实，让我们的祷告叫那些有忧虑的人看见神护照他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大的难处已经过了，能不能主的话让我们成为学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怎么能这样子呢？答案很简单，知道是主说的，因为是主说，所以我们相信他肯，他也能，而且因为是主说，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当我们经历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交托于他的都能够成全。